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在主日，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大家一起在线上相聚，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上星期在一个网络课程里放了底下几张的照片，然后请大家写下你看的时候的情绪。我想现在也让大家看一看，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第一张是。左边是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需要有隔离，好的，大家有这个距离感，不晓得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？右边是我们最近在发生在各地的各种的示威啊、暴动，甚至第二张左边是5月24号那个周末在南加州的一个海边，满满的人群，但是同时在右边这个图画。是《纽约时报》头版的消息，放了将近10万个人，他们简短的这个死亡人的名字，还有他们的历史他的简短的一点介绍。第三章左边有4个图画，我想左上角这是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，不晓得你怎么解读，但是这个报道是讲到很多的。Working mom 在上班的妈妈们非常的挣扎，不晓得该照顾孩子好呢，还是回去上班？马上就要复工了。左下角是一个老人，大家会觉得有人觉得说他很安息，其实是在这个隔离的时间，他非常的孤独。右上角一个年轻的女孩隔着百叶窗往外看，啊，你们看到以后应该可以了解她现在的心情，她多想出去啊。他已经好久没有跟朋友们见面，好多好久没有跟人说话了。右下角是一个医护人员，他为了在医院里面的工作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所以呢，他必须在没有办法回家，他自己搭一个帐篷，不晓得在什么地方，也许在医院的旁边的广场啊，或者是在哪个院子里面，他自己在那里住着。最后一张，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图片，到处都是这么美丽、这么漂亮的造型、这么好的颜色，为什么不会让我们觉得看了以后很愉悦呢？因为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冠状病毒。当然，我想在过去这2个星期很多的人的情绪都有很多的起伏，疫情的高峰期才刚刚看见一点下滑，却又起来了另外一个 social disease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从25号之后，头版的消息都不再只是不是 COVID-19 了，而是示威、暴动、宵禁各种的社论，牵扯着众人的心情和生活，甚至延烧到全球各地。其实不只是美国的不同族裔之间有着历史传承下来的伤痕。各地都有人与人之间残酷不公的对待，这个人心里面的瘟疫、伤害、疾病，不是局部的，乃是全部的，而且是横跨世代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月是家庭月，从母亲节到父亲节，这是我们多年来，我们这个月定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家庭月。那一直都很纠结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，我们怎么样来讨，怎么样来探讨我们的家庭生活呢？家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一起创造了，神的创造从来就不是只是个人，永远是团体。夫妻是最小的团体，生养了儿女，成了家庭，成了 family，然后有了家族，有了民族，有了国家。可惜，分裂是撒旦一贯的轨迹，因为他知道神要的是一，是 unity。整个人类的社会从历史上来看，是一分再分，大家都想独立自主，autonomy 这个非常流行的英文字，现在很多人都挂在口边，因为这是这个，这就是大家都想要独立自主。这个一分再分，就是人心里的瘟疫造成的。一直到耶稣基督来，人类才有了 从分裂归向合一的盼望和能力。我们多半讲合一、讲一的时候，都是讲基督教，教会要合一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其实呢，最早的一是在夫妻之间的一加一等于一，两个人要成为一个人。家庭的一是其次，因为我和我的一家都必侍奉耶和华。圣经上说，不能治理自己的家，焉能治理神的家？不是要定罪我们。每一个人常常听到这个的时候，就觉得哎呀，自己被定罪了，一看看我们的家一团糟。不是要定罪我们，乃是要告诉我们家庭的重要，强调家庭的重要。今天的世代是一个追求偶像的世代，世界也在塑造偶像，加速人心里面的那个瘟疫的蔓延。那我们处在矽谷这个高科技的重镇，我们的偶像除了网上的明星，还有这些高科技公司的创办人，这些大公司的文化主导了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政治观，我们的道德观，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包括了我们的家庭关系。举例来说，夫妻相隔两地，大家各自打拼，这个好像这是习以为常的。那我们亲子的教育，我们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，送到最早起步的学校，要无限的扩大他们的潜力，要他们自由发展。而且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，甚至我们的下一代，或是我们自己，都会像这些大公司的创立人一样，年纪轻轻就有了上亿的资产，一呼百应，自己听自己，控制自己的人生，这个是成功的指标。但是基督徒呢，是不是我们也应该 conform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， 来效法这个世界，效法这个周围的文化，效法这些这些人给我们所塑造的这些偶像文化呢？在两个礼拜前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非常迷你型的婚礼。那新郎跟新娘他们就在一个人家的后院，布置非常的简单，几个气球。音效对于他们这两个音乐达人来说，那真的是没什么音效的。礼服，买好的礼服没有修改，也不能穿。来宾除了家主人还有新郎新娘，就来了两个帮忙的人，父母也没办法来参加，只能在网上，中间还有网路不顺， Zoom 有了打岔。但是整个的婚礼有眼泪有欢乐，最重要的是主的同在非常的真实，那么自然，完全没有人工的味道。但是这样子的打岔，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，让我们没有失去控制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情况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甘之如饴呢？我们掌控自己的人生惯了，自由惯了，任何人不给我们自由，我就不爽。在我们追求控制自己人生的过程中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很多神要给我们的福分？最近在美国的族群创伤再次爆发的当下，上至总统下至庶民都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行，像在世事记里面一样，表现了真的是我们看尽了各种人性里面的这个表现。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人性里面美善的一面不是没有，但是相比之下就显得很苍白无力。而且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个看法，同样一个问题，大家的看法不一，吵得很多人都非常的激动。而且最难过的是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机。所以我常常就思索，神怎么看原来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呢？在我们失去了这么多东西里面，我们失去了 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失去，就是我们失去了真实的爱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处的主题经文，是哥林多前书13章1到13节。我想前面一直到第七节，刚刚我们的敬拜团队都已经为我们念了，大家在荧幕上也会看到这些的经文。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，讲到我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人以为觉得我非常非常好，非常无私啊，非常的为别人很多的善事，但是怎么可能他会没有爱呢？首先我需要澄清的就是，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爱字都是阿嘎培的爱，不是一般所说的那个世俗爱情或是爱情歌曲里面那个爱，不是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里面所讲的爱。然后这个爱有它的内涵是些什么呢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接着保罗说，只有爱是永不止息，因为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今天所羡慕的东西，各种的恩赐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知识，现在我们崇拜知识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地步，但是这一些终必归于无有。有一天到那个完全的时候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一切通通都忘记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暂时的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时候就全知道了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在十三节，保罗有一个 conclusion， 好，有一个结论。他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最大的是爱。那这个最大的爱，它有哪几个特性呢？我今天只讲了三个。第一个，爱的神圣性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说，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的，我把心挂号起来，因为其实加了这个心，我们中文如果加了一个心呢，好像就把爱就变成只是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表达而已，一个外在的表达。但是其实这个爱是非常的深，是在深层里面的，是在生命里面的。它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个神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所以神这个爱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他的神圣性。那神的这个爱的特性有这个神圣性，那它的内涵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长久的 suffering， long suffering， 长久的受苦啊，不是只是忍耐你的脾气，不是只是忍耐你的这个邋遢肮脏，这是一个长久的受苦，这个是爱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光我们讲这几个点，可能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家庭生活。所以有一次我在邮件里面我说，我们可能不太意识到我们犯罪最多的时间和地点是在我们的家里。当我们在那里读以弗所书，讲到这些在黑暗里面的行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先不讲我们在别的地方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里，可能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在神的眼中它就是罪，它就是黑暗，不是在光明里面的这个表现。所以家是一个最多要学习爱的地方。爱是凡事包容，家是一个最不完美的地方。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可能有人觉得你的家很好，但是家是一个罪人所组成的一个地方。 家需要包容，因为家不完美，完美了就不需要凡事包容了。接下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他讲到丈夫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是我们常常读的，我们非常清楚，就读到这里。但是接下来我觉得更不容易，保罗接着说，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我们以为是要好了我才爱他吗？我娶的时候，他有这么多这么多优点，我们婚前辅导了之后要问说你为什么要与这个人结婚呢？我们列的都是他的好处，可是其实就等到我们真的认识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发现我们这个人哪有人是那么完美的呢？所以我们做妻子的，我们在人性的里面，我们彼此之间，我们就是不干净，我们就是脏，我们就是需要被洁净，我们就是不美不荣耀。所以我们需要丈夫用生命的爱，那个成全的爱，那个舍命的爱，那个不许可我与你不同父一轭的爱来爱我们。这个爱多难。第二个爱的特性，爱的矛盾性，爱是舍，通常我们以为爱是给，所以我们尽量的给，我们以为我们都在给，不是，爱是舍，先舍了再给，那才是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想看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不见得是爱，我们是从我们自私的那种想法的里面，我们就是要给要给，我们觉得要给，但是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真正的需要，他不是神要给他的，不是他真正的需要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先舍了我们再给，这个才是爱。第二个矛盾性，举例，爱必须要管教，我们都以为爱就是让他做他爱做的事，自由，给他自由，这就是爱。可是神的爱不一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，在管教的当时我们都不舒服的，但是管教的结果却是结出那个义的果子来。那我们如果爱是不愿意让我们所爱的人不舒服的话，那你就不会去在这个爱的里面来管教，那个真爱的里面来管教他，我们只是纵容他。第三个举例，爱的冲突，爱的矛盾，爱里面有责罚。箴言里面说，你不仗打孩子，你就是恨他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从来我们就没有想过，我们以为这都是爱，但是爱有责罚，爱会让他尝到那个 consequence， 他的结果，他行为的结果，爱里面有责罚。当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罚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罚，神来代替我们。第三个特性，爱的防卫性。为什么爱需要有防卫性呢？因为爱有仇敌。我很谢谢同工今天他设计的这个图片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原来爱也有山寨版，爱的仇敌就是假爱。今天这个谎言在现代人的心里面已经不算是罪了，因为我们的良心都是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，所以本来在这个非常神圣的关系里面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但是在这个应该是非常神圣的关系里面，却充斥着各样的谎言。谎言是一切罪的温床，如果没有谎言，罪是很难存在的。家里面有了谎言，罪就滋生繁衍，没有止境。以弗所书讲到光明之子的行事为人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弃绝谎言。 真爱里面不能容许谎言。如果有人对你说他爱你却有谎言，不要相信他，因为那个不是真爱。谎言是一切罪恶的温床，仇敌借着罪来伤害爱。疫情期间许多卖淫的这个行业，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形容它都濒临失业了。那有一篇报道呢，就在报道说政府的补助，因为最近不是有这个政府的美国政府不是有补助呢，但是却不包括了这个行业，大家那些这些的性工作者濒临失业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去领这个补助。我就想制定这些规定的人也知道这个行业虽然自古就存在，却不是可以公开鼓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是买淫的或是卖淫的，良心的深处还是知道这个是在神的创造计划以外的，是违背那位创造的神永能和神性的。真爱的里面罪恶不能存在，与罪并存的就不是真爱。爱要有防卫性，因为爱会受伤。爱非常的珍贵，但是却受到撒旦无孔不入的攻击。爱必须是一个关系，不是一个理论，任何一个爱的关系都是会受伤的。所以爱需要防卫。有人在课堂里面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受了冤枉和误会可以解释吗？如果我们的解释是为了寻求公义，对的，我们常常在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了寻求公义，需要寻求别人的了解，常常是得不到的。人的公义不可靠，因为太多的自私在里面，因为我们在罪人的里面，我们来寻求公义。多年前在一个场合与一个传道人谈到教会里面犯罪的事情，他说如果自己犯过同样的罪，常常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类似的罪的。我当时年轻不太同意这个讲法，但是这么多年对人性的认识深刻了很多，非常能够了解这个软弱。人的公义常常是站在自以为义的基础上去判断别人的对错，唯有站在绝对公义的根基上，真爱才可以受到保护，也唯有绝对公义的神可以使因爱受伤的人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来读第二处的主题经文，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稳，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到第五节，他说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等候所盼望的义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。什么功效呢？没有那个义的功效。受割礼不受割礼，我们强迫人遵守一些的律法的要求，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所盼望的义的功效。那什么才有功效呢？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才有功效。圣经在加拉太书里面五章二十二节，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，包括了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看到真实的爱是从信而来的，这个 agape 是从 faith 而来的，是爱是从信而来的，而真实的信呢，又是在圣灵里面的，不是我们理论的，不是我们理性的，不是只是从着知识而来的，那个信是在圣灵里面的。这样的信能够产生爱，使人生发爱的信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，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第十五节，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对我们的爱 神爱我们的心，或者翻译成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接着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这个阿嘎培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借着信生发的爱，在圣灵里面的爱。罗马书保罗也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前一阵子余弟兄的五旬节的迷你信息讲到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结出来一个果子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这是从圣灵里面来的。几年前我讲了一个信息，是恩典是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常常误解的什么是恩典。同样爱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活人， Love is a living person， 就是耶稣基督。人像误会恩典一样误解爱，爱这个字一出现我们就觉得很羞惭，不敢辩解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爱，这个大帽子一扣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自己就觉得我爱得不够。但是我们却非常严厉的，在我们的心里面非常严厉的要求别人爱，要求别人爱我。或者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需要爱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不是爱的行为让人以为是爱。撒旦就借着这样子来欺骗我们，在这个大字，这个 big words 里面，因为我们错误的诠释里面被欺骗被蒙蔽。但是神向我们表达什么是爱，就是为了我们这不值的人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。这个爱的信息，爱的化身，爱的本体，住在所有相信他接待他人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爱的能力，成为一个真爱的发表。你爱一个人就是把耶稣给他，你把所有的都给了一个人，一个家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团体，一个国家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耶稣给他，他们还是没有得着爱。最近在这个社会动荡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新闻媒体，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，在微信上面， Facebook 上面，都有很多很多的资讯，很多很多的交换意见，很多的对谈，甚至很激起很多的愤怒。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做什么？大家都在问基督徒能够做什么，教会能够做什么。除了我们祷告以外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基本可以做的，就是我们给人爱。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，他已经 turn off 他的 social media， 因为东西太多，让他非常受搅扰，他的情绪常常受这些来波动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活人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收到一个信息不能够给我们爱，没有耶稣基督的爱，没有让我遇见耶稣这个爱的使者，爱的信息，爱的本质本体，我们就不要看。如果今天我在要想要转发一个信息的时候，如果我不能够给人爱，我们就不要发。我想这是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乱象的里面最起码我们可以做的，因为我们在乎，我们爱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就这个真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爱，我们要把这个爱给人，而爱是一个 living person， 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的题目，爱在我们的家，爱住在我们的家吗？这个神圣的、圣洁的、不自私的，可以对抗撒旦的谎言和罪恶的，可以荣耀天父的这个爱住在我们的家吗？我很盼望从现在开始，每一次我们说到这个字，就要想到爱是一个活人， Love is a living person， 就是耶稣基督。 这一段时间，我们都经历了人类历史里面少有的事件，病毒，少有，但是并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只是人类没有什么改变。人太聪明了，以至于我们的骄傲滔天，看不见神。我们，譬如说，我们一直在等候新冠病毒的疫苗，以为有了疫苗我们就安全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在等候。其实有多少的病毒到今天都还没有疫苗的？但是人灵魂里面的瘟疫，几千年来蔓延到不可想象的地步，人类病了，已经长久的病了，病得不轻，好像绝症，令人看不见曙光。那我们在乎吗？我们有没有在等候那个人灵魂里面的疫苗呢？我们常常非常的愚蠢，我们滥用“爱”这个神圣的字眼来遮掩、来包庇、来美化罪恶的疫情。我每一次听到人在这里用“爱”这个字来遮掩自己的罪，遮掩许多在神的眼中他不能够与之并存的这些的行为的时候，我非常的伤痛。2000年前，神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在地上有个名字叫耶稣。他为我们的罪付了我们没办法付的赎价，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，可以归向神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为瘟疫唯一的疫苗，而且是一次就永远有功效的疫苗。面对这么多的暴动、不公义、各种的言论，盼望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，只有属灵的兵器可以对抗属灵的恶魔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在腓立比书信里面，给腓立比人的信书信里面勉励基督徒，他说：“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慈悲怜悯。”我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在这个单顾自己的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中，如果要保持这个这么多的一，在基督耶稣的劝勉、爱中的安慰、圣灵的交通、心中的慈悲怜悯，而且意念相同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、有一样的意念，除非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在凡事不可结党，特别翻译到就是我们从自私的野心里面出发的。我们看见大家在这种标榜各种不同的骄傲，有 Asian pride， 有 Black pride， 有 Great America， Great China， Intelligence pride， Company pride， 对比之下，耶稣基督给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保罗怎么形容呢？怎么来述说呢？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求圣灵搜寻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不要有不讨神喜悦的动机和行为，而是学习基督的样式，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。爱，真正的那个神圣的爱，使人合一，使家庭合一，使教会合一。那些自高之事，那些从自己出来的，使人更骄傲，使人群更分裂， 家庭族群更是千疮百孔，来不及医治，旧的创伤还没有好，新的又来，根本就来不及修复。只有爱能够使人合一，只有那个神圣的爱，从神而来的爱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能够使人合而为一。我想邀请所有在线上与我一同敬拜神的人，认真的思考一下，爱这个 living person 住在我心里面吗？爱住在我们的家里面吗？如果你已经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请你让他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家中，不仅有住处，而且居首位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或者还不确定，可不可以允许我今天，我邀请你要来接待他住在你的心里，先住在你的心里，才可能住在你的家中。你能够听见这个信息，愿意与信耶稣的人一起敬拜神，一定是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工作了。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回应他向你的呼召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想唱一首歌给这样的人，我邀请大家好不好闭上我们的眼睛，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希望圣灵也能够对你说话，这位是爱的神对你说话，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。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，谢谢你今天对我的邀请，来相信耶稣基督。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愿意继续在罪中过生活，请你饶恕我所有的罪过，赐给我新生命。我虽然还有许多的不明白，但是我接受你为我预备的救恩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从今天起，耶稣，请你来带领我的人生，我愿意跟从你，顺服你的圣灵在我心中的引导和纠正。谢谢天上的神听我的祷告，因为这个祷告是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这个祷告只是一个起点，非常重要的起点，相信并经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是一生之久，而且越来越有把握，真的我可以做见证，越来越有把握。如果你刚刚与我一同祷告了，请你发封信到矽谷基督徒聚会的邮箱，我们会找人与你联络，帮助你确定你所得着的救恩，并且告诉你如何开始基督徒的生活。 或者你旁边有就近的基督徒可以帮助你，你告诉他你今天做了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，他也可以来帮助你继续下一步的路程。愿神祝福你。